二十一章哈、哦、是讲到，不要紧，可以就这样，对，还是可以看得到。我今天眼镜都没戴，所以这个老呵呵圣经是花的，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对，好，二十一章呢，其实是讲到保罗要走上耶路撒冷，那其实是一个蛮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蛮我们要看到，是觉得其实是一种蛮不容易的路哈。那这个路呢，其实就是像很多地方讲的话，你们觉得跟耶稣基督、跟主耶稣所面对的都很像，比如说除掉他，除掉他，耶稣那个那些人众人叫。定耶稣十字架的时候说除掉他，除掉他。那所以保罗所走的路最后就是好像面对十字架的呼召，好像很痛苦，明明就是不愿意，应该就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种说，哇，主啊，若是可以真的不要，可是我还是要顺服。所以保罗上耶路撒冷这一段其实是保罗最后迎向神的呼召的最后一段路。所以我给他题目就叫迎向神的呼召。好，那其实保罗可以在二十章以前就停止，就结束了他的风风光光的服事。他的服事在以弗所建立教会，在哥林多建立教会，在各地宣教旅程。可是这是他第三次的宣教旅行，一直到十七节，就是到了耶路撒冷，就回到耶路撒冷。从十八章，他就是说要去耶路撒冷开始这样走出来，你从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到各地旅行，然后之后要再回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三次的宣教旅行。那一到十六节，好，我们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保罗要上耶路撒冷，他走向耶路撒冷。那你有没有发觉呢，一到六节啊，他的细节啊，一个一个那个过程走到哪里，好，我们离别了众人，到了哥士、罗底、帕大拉、腓尼基、塞浦路斯、叙利亚，然后在推罗上岸。好，总共讲了六七个地方，你有没有发觉他的细节都每一个路程啊，讲得很细。好，那所以其实我们，你没有觉得有时候人啊要死啊，一刀把你给砍断头，死了也就死就没感觉，可是呢中间给你割割割，给你那个就是那个过程啊，其实最痛苦的是那个死的中间还要经过这么多的过程。所以有的人就是在走这条跟随耶稣的路，上耶路撒冷的中间，为什么把路加，其实路加写了这么多细节，就是让你说其实我们在跟随主的路里面，如果一次我们都说，主啊，为你死我都愿意，主啊，我跟随你，我就是愿意。好，可是呢，你会发觉在中间的很多的细节上，我们都什么？就像刚刚东东说的，我是真的能够一直顺服，一直顺服，一直顺服吗？还是说，其实中间看到这么中间那么多苦啊，真的是过不去啊，过不去。所以其实今天为什么路加写的这么细，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不断的看保罗呢，他的那个心智，我觉得那个就是知道主给他那个心智，所以呢那个心智很强，所以在中间遇到那个苦哈，他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那所以我觉得迎向神的呼召，就是说我们也要每一个人很清楚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最终的那个路是什么。那你中间的那个每一段的过程呢，你遇到很多人会跟你讲很多话，那你就会很清楚。比如说你看到了第三节，保罗呢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所以呢他在这推罗一下船，他第一件事，保罗呢到了哪里他都是去找门徒。他面对苦，面对上耶路撒冷，他知道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对不对？在二十章他知道，可是呢他不会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每天想啊，好苦好苦，所以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就瘫在那里。很多人遇到那种很苦的时候，他整个人就瘫了，什么事都不能做，就等着等着每天忧虑忧虑。可是保罗不是，你看他知道有这些苦，可是呢他还是一样找到门徒，在那里住了七天。然后为什么去找门徒啊？他还是要干嘛？劝勉门徒。他到哪里他就是还是要去兼顾他们，他先去找，找到有信主的，找到有这个爱主的门徒，然后呢跟他们在一起住了七天，也不能住太久。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赶着要去什么？耶路撒冷。他希望在什么节之前赶到耶路撒冷？ 十六，你看二十章十六节，保罗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有一个时间的那个，在他里面有一个时间上的知道，他说我要在五旬节，所以呢，你看坐船已经耽误了两天三天，然后呢，推罗又要卸货，然后呢，又在那里住了七天，然后呢，但是到了那里，这些门徒都对他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圣灵感动那边的门徒哦，说你上耶路撒冷去一定会遇到什么困难嘛。好，那保罗 听到旁边爱他的人跟他讲说，我们这是圣灵感动我们，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去那边你一定会遇到困难。那你们看到保罗怎么回应？第五节，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起行，然后呢，他们众人跟妻子送我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所以一到六节呢，我们看到保罗回应周围的人跟你说，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跟你这样讲。请问一下，圣灵感动那是不是从神来的？这圣灵感动啊，那你要听还是不听？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就要来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在你旁边会跟你讲，我们有感动，圣灵感动我叫你不要去啊，圣灵感动我， 你这个路不是神带领，因为圣灵有感动我，那你里面有你的呼召，那到底我要听你圣灵感动还是你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什么分辨的能力咯。就好像玛姐说，我心中其实不怎么平安耶，其实以各样的环境判断我的金钱，我经济，我去台北读学房吗？所以这个，可是当如果旁边很多人跟你讲说，我感动你不要去，那到底你我是圣灵感动哦，那你要听我的还是听你的？那圣灵感动跟圣灵有没有吩咐和命令又有一点差别了。圣灵可能有感动，那感动我是好心，我知道你去那边你会痛苦啊，你去那边你的经济又不行，你各方面不行，可是到底有没有，这是我圣灵感动，但是圣灵到底这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其实在这里保罗就要做一个分辨，被圣灵感动并不一定代表是可能是我的好意我的好心，但并不一定是圣灵的要你这样做。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要到底要不要上耶路撒冷。好，那好像比如说你知道吗，我有感动， 我感动说 我其实我的感动也是一个刚开始，我那时候跟舒姐也讲说，哎，明年青年营会这个我们叫香港来帮我们，我们来台湾全部大家一起合办，然后呢让香港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因为我们大家既然都在台湾都六一都在做青年，那干嘛不要一起合办，那这我圣灵感动啊，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心意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感动我们就做了啊。做完之后你知道吗，我们去问，结果我们张牧师师母回答 Debbie， 他就 Debbie 昨天就给我回答，牧师说我们明年想休息所以都不出去。好，那我就怎样算了，不来就不来了，那圣灵感我这样感动，可是啊，他们就不要，那可是呢我们自己可不可以做，也可能还是可以做啊。好，所以其实 不一定他们不来帮忙就我就不做啊，我还是可以做啊。那所以其实应该说我们到底呢怎么去分辨，好，到底这个圣灵这个神在这个这一条路上那个最终的心意。那保罗面对这些门徒这么爱他，其实大家爱他就是说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明明前面就已经也有人说了，其实前面大家痛哭啊，因为保罗要面对他跟以弗所三年的感情，其实要离开也很痛苦，大家跟他辞别，因为保罗说你们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了，其实保罗心中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挣扎，一个我很爱以弗所教会，我跟他们在一起三年了，可是圣灵就是叫我一直催逼我要什么，要离开，我要往耶路撒冷去，我现在就是不能在这里停留。那大家呢也是很难过，好，告诉他说啊，可不可以不要走，对不对，希望他可以留在这里，可是保罗呢一样就是我就是要往耶路撒冷去，即使知道有困难。那所以中间还有很多的打岔，对不对，很多 这个第一段一到六节，就是有人就告诉他不要去，好，但是他说我们还是要走。好，那好像其实过去我跟贴心我们的时候有到国内去服侍，我们到国内服侍的时候呢，那国内的教会他们很爱我们哦，就会尤其在上船的时候啊，就在转港口那边就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走啊，你们留在这里好不好啊。那我们当然知道不可能啊，我们不可能留在这里，可是他们就会很想要我们留在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不会是在这里久留，我们还是要往前走，要回到香港母堂嘛。当时那所以到了第七节，第七节到十六节，七节到十六节呢保罗一样这个上耶路撒冷的过程里面，他这个时候要面对一个苦难的一个心智，这个心智是什么？你看到他从推罗他们走水路又来到了多利买，又跟那里的弟兄又问安，跟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离开那里就到了该撒利亚，到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在这里我们当然这边中间又看到了该撒利亚，刚刚淑珍也讲了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好，这个腓力呢传过这个很伟大的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好，这个传福音的腓力把福音传到了该撒利亚，所以这个腓力就已经变成不是普通的腓力了，而是传福音的腓力。所以在你的身上，上帝有没有给你一个前面的一个描述，你是什么样的马姐，你是什么样的音箱，你是不是传福音的音箱，还是一个宣教士的音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面上帝给我们一个好像有一个很特色，这个特色是你走出来的一个你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所以呢一个执事腓力，好像司提反他是一个为主殉道的司提反，那在这里呢腓力是一个执事，很感谢主，他也是很有榜样的，好，能够把教会把自己的家四个女儿都能够服侍主，四个女儿都献给主，好，都在那里全家服侍，所以也是一个很有生命榜样的，在教会里面他能够做执事，也是因为他能够管理自己的家庭。那在这里又有一个先知雅加布，好，这雅加布呢就用行动来证明，告诉保罗说，保罗圣灵说你犹太人你在耶路撒冷要这样的捆绑你，所以他用那个保罗的腰带捆在自己的手脚上来对保罗说了一个这个行动。那你觉得雅加布这样说有没有叫保罗不要去？没有哦，他很中性的，他说我只是做这样的一个代表，我只是告诉你我做这个行动是告诉你。所以其实在这里呢，就是圣灵好像一次两次都让保罗知道你上耶路撒冷会遇到这样困难，你觉得其实他并没有说你不要去不要去。所以在这里的我们走上这条迎向耶路撒冷的这个呼召的过程，不断地在告诉你，其实你经历神的国，你走向服侍主会不会遇到艰难，其实会。所以其实你去台北读学坊也是要面对，我们都会遇，我们应该走向这个主的这条道路都会遇到苦难。那这是给保罗我觉得更坚定他，我还要什么，我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已经一次两次跟我这样的证明，那代表上帝所说的叫我去耶路撒冷这是对的，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反而你们越叫我不去，我你看大家旁边的人看到我们十二节和那地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所以其实你有发觉保罗在他里面其实有好多的挣扎，好多的矛盾，好多的拉扯，你们这么爱我，你们劝我不要去耶路撒冷，我的心快要什么碎了。那这个碎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又爱你们，我好想留在以弗所，我好想跟你们在一起，可是呢去耶路撒冷又要这么痛苦，可是又是上帝要我去的，所以其实我的心在拉扯。所以呢保罗自己都说我心被捆绑，你看到二十章二十二节，你看上个礼拜二十章二十二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就是心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所以其实到了这边又有 亚加布先知给他做预言，又有前面有没有有人圣灵感动他不要去啊，所以其实他的心就是一种矛盾啊。他但是呢，他的那个受苦的心智强不强？他面对那个苦难的心智就是真的很强，以至于旁边的人说我们真的住口了，我们不讲了，因为你的心智这么强，我们真的拉也拉不动你，我们劝也劝不动你，我们就只能说愿主的旨意什么成就。面对苦难的心智要这么强，可是面对你进到一个苦难的婚姻，有的人选择婚姻啊，还没结婚就知道这个婚姻会让你很苦，那其实我希望你不要进到说哎，我要为这婚姻受苦，所以我结这个婚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上十字架，所以呢我要进到婚姻，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真的很以前很多人啊，我因为以前有一些古老的那些很错误的婚姻价值观，就是我嫁给他是因为我为了什么，为了神的国度。因为你在中国很多哎，在云南他们那时候就是你们两个人，我们叫你们俩配在一起，就是要你们进到中东，为了去福音的缘故，你们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个怎么讲，自己的决定权，你把你的选择权交给神，我们长老为你们配对，你们就去吧，然后呢就结婚，然后就去到要去中东嘛，那所以一定要有婚姻啊怎么样，哇，所以结果那些人我们就辅导他们都苦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笨啊，笨到说这是因为神的国度缘故，然后我们来结婚，然后所以因为我们要上十字架，因为要受苦，不要太伟大，这个伟大就是很错误的。如果在婚姻的这种事上，你就不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智。可是呢，我觉得我们被拣选了，现在被拣选要侍奉主的人了，包括我们每个同工。好，其实很多人看到哇，看到同工哇，你们能够走到今天不容易啊。好，看到我也不容易了哈。所以其实有些人就是有些我们那些都说哎呀，因为我看到你这样子还能够这样子，真不容易。那我也就觉得说，因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呼召在前面，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到底那个心智是因为那个心智很强的时候，中间的一些的苦啊，你也就一站一站你就过了，你真的就过了。那所以你越是这样走，你越知道哎，原来真的这是主的旨意成就哈。所以我们要愿主的旨意成就罢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主的名好，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真的像保罗这么伟大。保罗所做的真的是说死在这个是真的死在耶路撒冷，跟彼得一样哈，他们到幕后的日子那个手被什么被捆绑。好，好像我们最近有一个人被预言也是要什么殉道啊什么的。好，所以其实呢应该就说这是一个心智。好，所以其实在10月8号，就是我们在昨天前天嘛，对不对？好，礼拜一，好，我们也听到我们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在国内的一个牧者，他们在监狱里面被关了2年，10月8号出来了。真的，我们好高兴，我们就觉得说，主啊，你真的让他们为主在监牢里面。好，这样的受苦我们都不知道那种苦难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忍受。可是呢我那时候在想，主啊，若是2年内他这样出来了，终于得到自由了，在以后还有后面还有3、4、4、50年的日子，如果能够自由的时候，他再回想这2年，可能这2年也是一个短暂的。真的如果这2年我们在里面的每一天可能觉得很煎熬，可是2年出来的时候，你以后再回首2年的苦，其实也什么也过了。就像对你来讲，你可能会觉得哇，我服侍主哇，在这半年的时间或是2年的时间很苦很苦，可是当苦完之后再往前走，你再回首过去，其实也那2年你也会觉得就过了。所以其实保罗呢在这里呢他还在继续往前走。好，所以我觉得圣灵不断的让保罗呢心里面面对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煎熬。所以像我过去以前我在做传道人的时候，我的妹妹啊还没有那么爱主的时候，每到礼拜六晚上，那只是小小的事情，我在描述这种事情，就是我很喜欢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嘛。那我的妹妹呢那时候都带着小孩啊，就要在家等我啊，等我聚完会回家跟他们一起聚在一起。她每次在礼拜六 在我青年团契晚上九点半多，我还在教会跟他们弄，我妹他们在家等我，就说这不快回来啦，快点回来啦，我们都一直等你啦。好，每次在教会那么忙，那其实我的心呢，其实很迫切的，很想快点回家，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玩啊，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玩孩子啊，跟家人在一起。可是呢，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侍奉还是要什么？一定那时候只是在基隆哦，可是之后跑到了什么？更远，到香港。我连我外婆，在家里生病，我都不可能说可以每天陪着外婆，我还要请假，然后才能够赶回基隆，才会陪我外婆。一直到等到她新年快要过世的时候，我回到了家里新年，我外婆等到我到初四，外婆过世，我回到了大年，我到了新年的时候，我就摸我外婆的脸，啊，外婆就一直摸着我脸，我就心里想，主啊，我们服侍主，我们真的都不可能每天跟家人在一起。就到了上海，我也好想跟家人在一起，我只能用视讯跟他们。那现在到了台中，哎，感谢主还有高铁，但是呢可能你也要两个礼拜才能回去一次。很多时候我们心有我们很多的拉扯，可是呢永远你不可能满足你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神，其实那个最大的在前面，我们的情感的拉扯是要放下的，都要舍下的。所以其实保罗的心智强烈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他都可以要什么，你的情感，你的家人，很多时候其实你是不可能去放能够每天这样在一起的。所以呢我觉得，所以应该就说，如果你的苦难到底什么是你最大的苦难，应该是当你抗拒神要给你的呼召跟苦难的时候才是最大的苦难。你如果顺服下来的时候，你才不会痛苦。如果你还在，我还是很想，我还是要这样，你还是这样，每天这样犹豫不决啊，三心二意，其实你更痛苦。你还不如就怎么样，就真的，你已经献给主了，你现在就服侍主了。这中间的那个呢，你就一点一点的过，你就服下来吧，然后就可以往前走了哈。所以呢，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保罗呢为什么他的心智可以这么强，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在他生命中遇见主，他斯提反被主训到，他在旁边，他是怎么样，他是拿石头在丢的，当他看见他这样子过去，结果被主的光照的时候，他的生命整个经过一个转化时候，然后再经过巴拿巴这样的一个成全，他一直一直走的时候，所以他知道他的生命是被主什么救回来的时候，他的那个心智就一直一直这么强烈。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所以保罗最后呢能够胜过这些的苦难，心智好像耶稣一样，他从神给他的这个来到地上他的那个爱的力量。所以耶稣基督他可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今天来跟随主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因为被耶稣的爱所转化了，被耶稣的爱激励了。所以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要越是胜过这些，要有这样苦难的心智。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到保罗，我们就继续的来激动我们的心啊，激动我们的心，你面对这个呼召的路。所以到了十七节，好，最后保罗在十七节就是到了耶路撒冷，他真的要被捉拿了。好，十七节到四十节，他面对这个苦难，他里面的一个心态是毫无惧怕。好，毫无惧怕。那你看他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跟我们去见雅各，好，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好，那雅各是耶稣的弟弟，他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支柱，好，大柱子。那长老们都在那里，可是你知道吗，耶路撒冷教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好，这个压力就是保罗呢跟他们问安，保罗把哇神怎么样用他在外邦人所行的事呢都跟他们分享，他们听见都把荣耀归给神。好，但是呢二十节他们就跟保罗讲说，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面对很大的压力，犹太人中有好多的人信主，都是很为律法热心的，可是呢他们听见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教条。其实保罗有这样讲吗？其实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只是说 外邦人信主了，外邦人不用什么守摩西的律法。可是现在呢，他们这些众长老，他们因为有压力，他们就说保罗，因为很多人说你这个叫什么犹太人，所以反而是犹太人给保罗这些压力，是有这些信主的，然后他们就说你不守摩西的律法了，所以你说怎么办？我们这边有四个人就开始给保罗建议，所以你看保罗在服事里面也有很多的谣言啊，也有很多的攻击啊，也有很多的这种逼迫。可是保罗在这里怎么做？保罗很奇怪耶，保罗在这里呢，面对大家给他的压力，他不是应该像前面一样吗？哼，我一样不做，我一样呢坚持，我干嘛要听你们的？可是你们发觉保罗在这里呢很奇怪，又什么又照着他们的给他的那个建议做，说我这边有四个人，你就带着这四个人呢跟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灵。好，然后呢这样子众人就可以知道你先前听见的事是假的，所以呢而且就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好，那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叫他怎么做？好，这个所以呢保罗就照着他们的话做了。所以你看，你有没有发觉保罗有时候也是蛮在这里，前面人家叫你劝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不听，而现在人家叫你做这个规条你又听，那到底保罗是做在这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觉得保罗是为了什么？其实保罗在这里他体谅教会的软弱，教会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他觉得为着他们这个教会的软弱，我今天这样做其实不妨，没有什么样的，不是惧怕人家讲话，不是害怕死呢，也不是这样，而是呢他其实是为了这些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大家的这个压力，为了教会，所以他呢就照着他们的建议，好，带着那四个人一同行洁净的灵，进了圣殿。好，那所以他自己也做，好，也做这个洁净的灵，因为为了满足律法嘛。好，但是你看到二十七节，保罗就在圣殿被捕了。那七日将完，好，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又耸动众人，然后大家呢，其实现在就疯狂的要抓他了。每个人其实这时候你会发觉，苦难呢，苦难的一个特质呢，会让人觉得是很疯狂、没有理性的。就是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是很什么，很无厘头，就是说这些话。然后这些无厘头的人就说，哇，这些人呢，这个怎么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律法的，还有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这圣地。所以反正一大堆的话都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呢，你有没有发觉好像你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觉怎么越跟有时候 越辛苦，好像那苦难毫无理由，毫无就是没有理性的。好，那所以这苦难好像排山倒海都来，好，一大堆的苦难都跑来，所以这个合成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保罗现在一点分数的机会都没有，还一直到千夫长跑来，好，把保罗从人群当中 救出来，然后大家才不打他，然后又把他拿两条铁链捆锁，好像把保罗给抬起来耶，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一直到三十七节到四十节，保罗才有机会，一直把他带到营楼，那个保罗才有机会说我可不可以讲话。好，所以保罗这时候才开始讲话，说我是身在基利家的大树。好，那这时候大家就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呢，其实跟随主到了越走越后面的时候，还有很多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那可是呢，保罗面对这个苦难，他其实心中毫无惧怕。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说，若是你面对走向跟随主的这个道路里面，你对面对一些的苦难，你仍然犹豫不决，你仍然还在拉扯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更辛苦。你还不如就怎么样，我愿意委身，我愿意死，我愿意 再也不想说要离开的事，再也不想说我要碰到这个我就真的 我跟不下去了，我要死了。所以其实对我里面来讲，好像你记不记得，我们记得我们唱过一首诗歌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你看到其实张牧师师母那时候带着全张香港带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好像我已经决定，我有个心志，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就是面对那个再痛苦再死我都已经决定。所以如果你的心智一直到了一个这个地步，你就可以不再去怕这个这些痛苦，你就 还可以撑得过。可是如果我们心里觉得，如果再到这样就到我底线了，我绝对不跟了，如果再这样子 我绝对拜拜了，如果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底线是我们自己的底线。所以当保罗有一个这样的决定，就是我就是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以至于在中间有任何的太痛苦的事情他都能够跳过。所以今天我的尾声，好像其实 我自己已经跟我自己讲说我尾声在六一，所以好像在六一不管再到哪个教会里面遇到多大的困难，其实我不会想要、换一个教会，好、我要换走离开教会。那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他就 那天跟我们分享说、哦、我现在呢跟我的牧师讲说，我到了年底我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上帝要我。他说其实也就是我要决定我是不是应该转换工厂了。那我也相信，就是因为服事主 服事到会觉得我们现在找不到方向了，搞不清我们现在在干嘛，神呼召我就这样擦椅子吗？神呼召我就是每天做这样的事吗？真的是在，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你为什么在基隆教会那时候可以七年都是这样，都我说因为我好像就是我以前真的是傻傻的就觉得我被主呼召其实就是一辈子就是服侍主，那这是我的家，如果神没有叫我离开这个家不知道去哪里，我就永远留在这个家。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有一个心智。那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大家每一位，就是我们面对主给我们的在跟随这条路上有中间有很多的打岔，有很多的困难，我们都分辨清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那圣灵的心意，那以至于我们明白好，然后跟随主能够越走就越光明，越走越坦然。好，我就分享到这里。